欢迎收听喜翰文学网雅子的译文独享第十四集。您还记得译文独享十三集的主题与内容吗？我们读的不是一首诗，不是一本书，而是为您导读一座位于鹿港小镇的国家级古迹——鹿港龙山寺。阅读龙山寺的历史，听龙山寺的故事，以及龙山寺的建筑之美。鹿港龙山寺的建筑格局，除了山门、午门殿、西台、拜殿、正殿以及后殿等等，除了宗教用途之外，还有更多精彩的雕塑、书法、绘画值得欣赏。在第十四集的译文独享中，雅子要与您一起走进午门殿，一起深度欣赏瑰丽的艺术国宝——鹿港龙山寺。午门殿顾名思义即拥有五扇门格局的前殿，若加上同一立面的左右两侧一廊，此处实为七开间。所谓开间，即是两根柱子中间唯一开间，它是面宽的格局单位。来到午门殿，你会发现台基高于前程，无法轻易地跨上。建筑匠师们也利用此高度落差修筑了一道斜坡，称为玉路。玉路又称为龙身，源自于中国宫殿，它是建筑中轴线上的尊贵象征。在宫殿常以腾云、祥龙等图案绘制雕刻，只有天龙降临凡间的孩子，也就是皇帝，可以行走使用。而鹿港龙山寺的玉路则是神明专属通道，以平整庄严的花岗岩恭迎神佛菩萨降临人间。或许您会说，这是穿凿附会的说法，寺庙正门还是开敞的，为何不能直走进去呢？仔细想想，因为主寺的神佛菩萨皆供奉于中轴线上，直接进入与之对冲，实在不礼貌。可以利用左右一廊增设的石阶方便进出，从龙侧边门进，自虎侧边门出。既来到此地，何不放下自身的执着，左进右出，虔诚礼敬呢？来到午门殿，请别急着跨越一廊侧门，让我们慢慢细赏此处的雕饰之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正门旁边以圆篆体雕凿的木刻对联：龙山开镇源流远，露水重新慈则长。联中以龙山与露水相呼应，点出历史悠久、慈悲庇佑着鹿港的龙山寺。再往旁则是吃虎围炉木雕，传说吃虎是龙的儿子，为祥瑞之兆，而其威猛的神兽性格还能震慑邪恶。吃虎围炉图案除了是象征着团圆，更有香火鼎盛之寓意。此间最特别的莫过于左右两侧的夔龙窗。欣赏夔龙窗，请从中心往外， 两条鱼，四葵龙，八卦窗，皆源自于《易经》系辞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一象。易经是中国古老的文献之一，被儒家尊为五经之始。从占卜开始，影响面扩及哲学、宗教、艺术、医学等等。巧妙的是，鹿港龙山寺午门殿左右两葵龙窗的摇卦图腾并不相同，一为伏羲氏根据河图洛书演变的先天八卦，而另一扇则为周文王依据四季地扇日升日落所演变的后天八卦。双面透雕的葵龙窗功法细腻，两旁渔樵耕读与奇形书画作品亦相当精彩，仰头还能欣赏廊檐下的木作，各种形式的斗拱、吊筒目不暇接，装饰繁复却不俗气。虽然久经时日难免斑驳褪色，线条也不明朗，然而我相信只要用心观赏，依然可以感受到工匠用心斧凿之美。石雕也是午门殿的欣赏重点。门帘下方一对高度及腰的抱骨石，造型别致，来自于中国泉州的石材雕刻而成。紧贴着门板的抱骨石又称为石骨，一来具有稳固门面的作用，二来又有装饰的功能。这一对抱骨石上方雕凿的螺旋纹是龙生九子的焦土化身。相传焦土的个性内向又害羞，最讨厌人家进入他的巢穴，请他镇守门户挡去邪祟实在适合不过了。除了这螺旋纹的蚌壳造型，焦土还经常以衔着门环的瀑手样子出现。欣赏龙山寺的石鼓，别忘了蹲下来，左右下方各有可爱的小童手持莲花与芭蕉叶，合起来就是连招贵子的意思，多有趣啊。将坚硬的石材雕造出柔软的线条，在东西方文化上都值得赞扬。米开朗基罗1499年的圣殇皮耶塔作品，圣母身上柔软的衣襟透视，怀中抱着失去生命的耶稣，他的四肢、他的头颈是那么无力的悬垂着，这些透过冰冷的石材呈现令人动容的画面，我们只能赞叹伟大的匠师、伟大的艺术家。让我们回到鹿港龙山寺的午门殿下，继续欣赏精彩的石雕作品。除了正门的石鼓之外，四间门旁各有高度较低的石门枕，又称为石箱，一样是为了固定门板而设。立面有香花灯果与河图洛书、狮虎、仙鹤、灵芝等吉祥图案。走累了，您可以在门枕光滑的表面上借坐一下，如果您不介意它也称为乞丐座的话。为何称为乞丐座呢？传说过去有个乞丐常到庙里坐在门枕上乞讨，庙公看他可怜，就时常拿些吃食给他果腹， 并允许他常住在庙中乞讨。谁知乞丐住久了，竟然觊觎香火鼎盛与供养充足的庙宇，兴起了赶走庙公、霸占庙产的念头。这就是台湾话说的“乞家刮庙公”，乞丐赶庙公的谚语由来。笑一笑就好哦，这样做也无妨，它只是个有趣的小故事。龙山寺的石雕石材包含来自泉州的花岗岩、青斗石以及台湾的观音石，左右墙面以深浅不一的技法表现出左墙的降龙尊者、鱼跃龙门以及右墙虎虎生风、伏虎尊者的图腾，也是我们店精彩的石雕作品。相信许多人都曾听过左青龙、右白虎之方位说，以及龙怕臭、虎怕闹等等。下次到佛寺庙宇，您就知道香积厨应该在哪一侧，而厕所绝对不会出现在左边。然而，因为观音石的质地较容易风化，午门殿侧翼的四大天王面貌已经越来越模糊不清了，实在可惜。石雕的四大天王各持一物，有宝剑、琵琶、伞盖与青龙，他们各自代表着风、调、雨、顺。风调雨顺就能五谷丰收，天下太平，是个人觉得非常有意义的石雕作品。希望您也可以趁着风化毁损之前前往欣赏。此外，这里的三角蟾蜍与衔着一支笔的螃蟹雕刻也相当可爱，它们代表着登蟾宫、登科甲之意，都是金榜高中的象征。也就是说，只要您来到龙山寺午门殿，想要求子的有连招贵子，祈求金榜题名的有三角蟾蜍与螃蟹，而四大天王象征的风调雨顺更是全民所期盼的，他们无一不应和着信众的愿望。接下来要为您介绍的是午门殿最大的石雕作品——龙柱。龙山寺的龙柱一共有三对，分别位于午门殿、拜殿以及后殿。不仅雕刻时代不同，造型也各具特色。午门殿的龙柱，据官方网站记载，大约于西元1831年清代道光年间完成，属于造型简洁的单盘龙柱。柱身是花岗岩石材，柱珠则以青斗石雕刻。左右龙柱的龙头一上一下对望，十分特殊。以男左女右的方位，这对龙柱象征着一天一地、一男一女的乾坤交泰之意。每一边五只仙鹤飞翔其上，更有十全十美之意涵。浑圆的柱身，减少棱角的雕刻工法，让午门殿的龙柱少了威严的距离感，更加平易近人。关于龙柱的主角龙，它是你我都耳熟能详却没有人真正见过的神奇生物呢。既然没有见过，艺术家们又如何将它呈现在彩绘、雕刻、泥塑上呢？这就要上溯至后汉学者王弗写的《 三庭九寺所延伸的化龙口诀了。三庭是指龙生的转折，而九寺则是指龙与其他九种生物的相似之处。将九寺白化之后，就是以下的化龙口诀：一化鹿角，二虾目，三化狗鼻，四牛嘴，五化狮鬃，六鱼鳞，七化蛇身，八火焰，九化犄角，化龙霸。正在收听一文独享的您，不妨跟着口诀画画看，龙是不是就这样子画出来了呢？此外，在民国四十几年开始的修建工程中，有已逝的鹿港当代大师郭心凌、黄天素等率同子弟兵分别施作的书法、彩绘等装饰艺术，也是龙山寺的珍贵资产之一。您可以从庄严细腻的门神以及梁柱上的彩绘书法，欣赏匠师们精湛的工艺美学。走进午门殿，前方突出的空间就是龙山寺的戏台。戏台是酬神的舞台空间。龙山寺的戏台台基并无刻意升高，平日融入于一般走动的空间，一旦架起木板隔间，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演员们的舞台。戏台上方顶棚是您不可错过的欣赏重点，跨距 5.5 公尺，由16组斗拱层层出挑，逐渐缩小至距离地面 6.5 公尺的高度，慢慢收合。这就是龙山寺的八卦杂境，功法繁复且需要高超技巧设计施工完成的八卦杂境，是尊贵的建筑象征。位于戏台上方的藻井还能加强声音的共鸣效果。这里除了欣赏斗拱的排列，还有精彩的书法等着您细赏。其中由黄天素大师书写出自于菜根谭的一段文字：就一生了一生者，方能以万物复万物，还天下于天下者，方能出世间于世间。这段文字总令我低回不已。选择在富丽堂皇的藻井下书写警示文字，大师的用心与用意着实令人感动。如前言，戏台是信众酬神的空间，那么鹿港龙山寺主要供奉的又是哪位神佛菩萨呢？这就要从福建安海龙山寺谈起。安海龙山寺前身自隋文帝年代，一尊由大樟树雕刻而成的千手千眼观世音像开始，经历代修建至唐贞观年间，定名为龙山寺。慈悲喜舍的观世音以多种化身普度众生，它是佛教信众信仰的重要神奇之一。早年福建泉州居民渡海来台，移民开垦，也将当地人信仰的安海龙山寺香火一起带到台湾。离乡背井之际，信仰的寄托是重要的心灵慰藉。 在鹿港龙山寺有一尊七宝铜观音像，相传于明代所塑造。这尊佛像曾一度遭窃，被偷运至香港，后经信众发现，报警追讨，终于回归鹿港龙山寺。至今仍是龙山寺的镇寺之宝。主殿以供奉观世音菩萨为主，一旁还有十八罗汉、净主公与诸生娘娘等。后殿供奉的有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药师佛、地藏王菩萨等神奇。来到此地，您一定要放慢脚步，顺着左进右出的动线前进礼佛，亲近神佛菩萨，也欣赏处处精彩的工艺美学。由于节目时间关系，鹿港龙山寺导读在戏台之后就要告一段落。百闻不如一见，希望您于节目之后也可以找时间拜访这座有台湾小紫禁城之称的国家级古迹，欣赏瑰丽庄严却不降气的禅意之美，同时也别忘了品尝有名的鹿港小吃。走一趟鹿港，走一趟丰富的文化美食之旅，相信您必然永生难忘。喜瀚文学网雅子的译文独享第十四集《鹿港龙山寺》下集到此告一段落，感谢旅美音乐家 Papio 女士的音乐演奏，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期待下一集再续，深深祝福您，再会。